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东区基督教会。有些人是第一次来，也有一些来了好多次了，我们都欢迎。今天晚上呢，是我们今年第二次的福音晚会。我们盼望今年每两个月能够传一次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里头有一个紧迫的感觉，这个时间很快的在进行，世界上好像每天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而且它还不是小事，都是很大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晚上我要用一点时间呢，把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需要来信耶稣这件事，我盼望今天晚上我能够跟大家讲得清楚。在我今天晚上要讲的整个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题目是新约，我们整本的圣经分两个部分，一个叫旧约，一个叫新约。分界线就是以耶稣来的降生之前叫做旧约，耶稣降生之后叫做新约，就是两个大的部分。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主跟我们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啊。那在新约的时候，第一篇道是有一个耶稣的先锋叫做施洗约翰，他来传道的时候，那个题目就是今天晚上的题目，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过了半年，耶稣本人出来传道，他那个时候30岁，他出来的传道的时候，他的题目也是这一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后来他的门徒被耶稣训练完差派出去传道，还是请他们讲同样的题目。那么到了耶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的任务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这个福音一直要传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到了。这是耶稣的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命令，就是说所有的信耶稣的基督徒们，你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对这个天下的所有的人来为耶稣做见证。到底为什么我们人需要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那今天晚上我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我是讲到一个我们大家都经验过的，就在我们这一辈子，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做柯达。用过吗？你照相你就知道了，对吧？这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在这个地球上一共有124年，这个老公司今天还有，但是这个现在有的已经今非昔比。这个公司在2010年宣告破产啊。所以我想用这个公司的一点他们的走过的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跟我们今天一生在地上生活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惕吧。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会讲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就要把我刚刚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段，21世纪的这个时段，世界上发生很多的大事，跟我们圣经耶稣跟提醒我们，到了他说的末世，就是耶稣第二次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地上会有哪一些兆头？他在2000年前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就写下来了。那今天我们在2018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事情都不跟耶稣当年讲的 一模一样。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我要让大家有一个时间的感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最后一个部分，我就会讲到为什么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信他，你就可以跟这位神发生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三个部分。那回到头一个部分，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这样倒推大概10年以前，我们这些人如果你喜欢照相，大概都用过这些东西，对吧？这个公司叫做柯达，那他那个时候用的这些胶卷都是一卷一卷的，你到所有卖胶卷的店你都可以买的。然后你那个照相机呢，是花了不少钱啊。我为了照相，我很喜欢照相，所以我曾经在照相机上花了很多钱。但是今天这些东西都淘汰了，现在都拿 iPhone 照了，都是这些相机都被这些所谓的智能手机都取代了。那么这个公司它在1888年，就1888年开始的，到今天为止一共是刚刚好130年。但是呢它是2012年宣告破产的。2012年，就是我们现在也不过是4年前嘛，6年前破产的。它曾经是这个500强的第62名，在这个美国500强的公司里面排名是62，相当有规模的。那但是它怎么会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在世界都扬名的一个公司，怎么会走到今天一个这么悲惨的一个结果？因为它没有与时俱进，他一直持守在他赚这么多年一直能够赚钱而且越非常成功在这个世界上，他认为这个是永远会这么下去的。但是没有想到时代改变了啊。而他这个公司很稀奇，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管你的这个 smartphone或者你的那些小的照相机，都是叫做数码相机，对吧？这个数码就改变了所有的这些以前要用的软片的这样的相片的世界，已经完全淘汰了。现在几乎大家都是会用数码相机。那么，但是你去读它的历史，你会发现，最早把数码相机做出来的是柯达。你不能想象，我去读他的历史的时候，他1975年就造出全世界第一个数码相机。但是呢，他们没有重视这个技术，因为说哪里有人会用这么笨的数码相机？那个时候数码相机是很粗放的，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那个时候，所以即使他们公司发明了这个东西，可是并没有受到领导的重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他到了他的最高峰，在1996年的时候，他的总一年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60亿美金，160亿美金。可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往下掉，到了2001年，就是我们知道2001年地球上一件大事是什么？911，美国在纽约恐怖分子把那个世贸中心给用飞机给撞毁了，两栋楼掉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公司就一直往下走，再也没起来了。那他的这个他。知道这个世界朝着数码这个方向走， 可是他们的领导没有觉悟到会那么快，他们还继续吃老本啊，没有把这个公司，虽然有这个技术，他们没有投资下去去发展这个数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数码的世界跟这个传统的这个软片的世界是认为是冲突的，他们要保持他们的老的工艺，就故意把这个新的科技呢就压缩，没有去真正放大量的资金去发展。所以这两条路线在他们公司就是一直怎么讲，辩论，一直辩论到底要不要走这个新的路啊。虽然他们拥有这个，最早拥有这个数码的技术，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花大本钱去投资。所以后来到了99年以后啊，一直到现在，后来居上，别的公司通通超过了这个柯达，所以最后在2012年破产。他那个时候每卖一个相机，他也做相机，可是卖一个就要亏60块，赔60美金，所以越卖的多他越糟糕。为什么他价格提不起来？因为别人都比他便宜，所以为了竞争的缘故，他就最后被淘汰了。所以这个是我把它拿来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变化非常的快，那我们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话呢，我们很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被这个时代怎么样淘汰了，就淘汰了。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如此，医学也是如此，你的今天的所谓数码世界那更不得了。对电脑，你知道现在最厉害的电脑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吗？你在网上应该可以看得到，就是现在的人工智慧可以跟你下棋它已经打败了什么棋王，像就是围棋的棋王，这电脑已经把它击败了。然后它还可以给你下21点扑克牌，它也把人的扑克牌打败了。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电脑的技术，它不但是有机械的反应，它还能够想，因为你玩21点是要把对方吓倒，它能够想的把你吓倒，就是它能够思想啊，就是说这个科技的速度快到。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注意，美国有一个新的教会诞生了，什么教会呢？叫做 Church of AI， 用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人工智慧教会。 AI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智慧的教会。谁是这个创始人呢？就是当年谷歌 Google 的两个创办人中间的一个，他已经赚饱了，所以他已经不在 Google， 他自己就创了一个教会叫做 Chur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他之前，在美国，我在教会里面曾经提过，那应该算，这样算的话大概是4年到5年前，美国还有一个教会叫做无神论者的教会。那就有一批的人说没有神，就这些人，你既然讲没有神，你就不必搞教会。哎，他们说我们要搞教会。我问他为什么要搞教会？因为教会什么都好，就是神不好，所以他们把神丢掉，把教会的这个方式留下来。所以在美国这过去的4-5年，这个 Church of Atheist 这个无神论者的教会是方兴未艾，正在很受欢迎，很受欢迎。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时代中很快的一直在改变。那我下面呢就让大家来看现在这个时间有哪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对照圣经来看是非常非常的紧迫。那我们来看几张幻灯片，我今天准备了大概13张的幻灯片 刚刚我讲的这句话是圣经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后面看得见看不见？啊，看得见啊，那还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哎，还没有，还有一句，对，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要会意。这一句话是今天晚上我在第二个部分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有一天这个地球上要出现一个特别的人物，那个名字叫做行毁坏可憎的。这句话这个名字是很怪的哈，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他会在那个某一个时间会出现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然后在那里要照圣经的规定，在圣殿每一个人来敬拜神的时候要献祭，用牛用羊杀了那个血来赦免人的罪，这是旧约的时候的规则。可是如果有人不按照这个规则，他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所说的要用牛要羊，这个是洁净的动物来赎罪的话，他用猪。在历史上发生过有一个人就是用猪血来献祭，所以那这种人叫做行毁坏可憎，这是按照犹太人的解释，这是其中的一个意思。那耶稣就说，这个人不是耶稣第一个讲的，是在耶稣之前有一个先知叫做什么但以理，是他第一个人，神告诉他有将来会有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但如果你们有一天看到但以理所说的那个特殊人物他站在圣地的时候，你们就要怎么样啊？在犹太要逃到山上，在房上不要下来拿东西，要赶快就逃啊，逃难，就大灾难要来了。这是耶稣当时对门徒讲的一个预言。那距离我们呢2000年了，对吧？那下一章，那么那在但以理的时候，他神怎么告诉他的原话是什么？那我就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这个原话，他就说到，为你本国就是以色列人和你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赎尽罪恶，赎尽罪孽，然后引进永义。也就是说，这个作者就是但以理，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人是在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朗，那个时候不对，应该是伊拉克。他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神警告他们，他们仍然不悔改，最后神就兴起了外邦人叫做巴比伦这个帝国，就把以色列灭了。然后他们有一批人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叫做亡国奴，对吧？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了圣殿，圣殿被巴比伦王烧掉了。烧掉了以后，他们是人民是非常的失望，我们这下家破人亡，在别人国家做亡国奴，非常的痛苦。那么神就对但以理说，你们的命运还没有结束，你们还有70个期，你把它乘一乘，7749，就是你们将来还有490年的命运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今天我只是提在这个490年里头最重要有两个人要出现。第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叫做那受膏者，受膏者，对吧？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有两个名词，用希伯来话叫做弥赛亚，用希腊语言就叫做基督。这两个都是对我们中文来讲都是外来语， 那他的意思，不管你叫弥赛亚也好，叫基督也好，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这种人，他们要担承担这个职分的时候，神要那个人受膏，就是他们有一罐的这个按照圣经的配方配的一个橄榄油，加上很多的香料，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贵重的油要倒在这个人的头上，这叫做受膏。那么希伯来话呢叫做弥赛亚，这个希腊语的话呢就叫做基督。所以这里讲到，在那个62个期的时候，那个受膏者会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有一个王要来毁灭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还这个圣殿，整个就荒凉了。这件事的的确确按照这个预言，在第62个期结束的时候，谁是那个受膏者呢？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耶稣基督，对吧？基督是耶稣的头衔，他是受膏者 Christ。 所以我们今天用英文 很讲的就是 Jesus Christ。 那么用中文的话呢，就耶稣基督。那我有一次问一个大学生，我说耶稣基督是他的名字什么意思，他说很简单，信耶稣名基督。这是一个误解，耶稣是他的名字，但是基督不是他的，他是他的头衔啊，基督是耶稣的头衔，他是受膏者。好了，那么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这个人要来，他来上了十字架被剪除，这件事就成就了这个东西，就前面第一句话止住人类的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然后把义，永远的义带给人类，这是这个特殊人物要做的事。然后他讲到最后还有一个期啊，就是说一期，这最后一个期了，就第70个期，另外一个人物要出现。这个人物呢，他的名字就是刚刚在马太福音讲的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物。这是这个490年里头对犹太人最重要的两个重要人物。前面那个受膏者完成了上帝给他的旨意，把罪人类的罪解决，把义带给我们，我们跟神就中间的这个隔断的这个墙就拆掉了，人跟神可以来往了，只要你相信他。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第二个重要的是要在最后的7年，那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他要出现。他出现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他是跟许多的人坚定盟约，就是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和好，他们可以建一个殿。到了3年半的时候呢，他就要命令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以色列人到神面前不可以空手的，你一定要带着牛带着羊来献祭，解决你跟神之间的问题，所以不可以空手来。好了，今天以色列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他是信犹太教，他的问题是什么？没有祭物。为什么？因为没有圣殿。他们没有圣殿，什么这个殿的故事是在主后70年，那个时候就是耶稣所预言的，他说有一天呢，你们所看的这个殿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那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主后70年。那一次就是罗马帝国提多王子带着部队来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毁了，里面的那个圣殿，就是耶稣在的时候所在的那个第二个圣殿，就完全被烧掉了，第二次毁掉。从那一天起，地球上就没有圣殿了，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刚刚我们姐妹带我们唱诗的时候，她拍了几张相片，就是那个遗址，现在你去的话，你只能看到两个清真寺，一个是金顶的在正中间，一个在它的南边， 有一个银顶的，一个金，一个银，都是清真寺。好，他就预言，在圣经的语里面就预言，说有一天会有第三个殿。第三个殿就是跟这个第二个重要人物，叫做行毁坏可憎的，跟这个人物有关系。圣经里面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词，就叫他叫敌基督，啊，叫英文就是 Antichrist， 就是敌基督。这个人物他要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第三个殿怎么样搞起来，第三个殿就要搞起来。那么这就是那最后的七年开始了，从七六五到五，就过三年半正中间的时候，他这个人就跑到这个殿里面，就自称自己是神，把所有的献祭统统停掉，你们不准再献祭了，你们拜我就可以。他要自称是神，这就是最后的三年半，就是七年里面的后三年半。这是这段圣经预言的啊，我让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这回事。亲爱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本书里面所说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叫它叫圣经。我讲两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证明这本书是奇书。奇书怎么奇呢？他最早的作者叫做摩西，他写了圣经头五卷书，一共是66卷。那么头五卷书是这个作者叫做摩西写的。那么他在耶稣之前多少年呢？1500年。在耶稣之前1500年，那离我们多少年呢？3500年。就是第一个作者是3500年前他开始神叫他写，所以他写了头五卷。然后后面有很多很多，一共有40位不同的作者，在这个1500年到1000多少年最后圣经完成的时候，是主第一个世纪最后一本书，第一个世纪最后一个作者就是约翰写完了。那这样整个横跨1600年，40位不同的作者，他们彼此是不认识的，但是他们在神的灵里面能够在不同的时代，神感动他们写下这个书。那么你说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这里面很多的预言人没有办法知道，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这些人在灵感里面他写出来的话，他没有办法说到将来几千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谁知道？我们连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说不准，何况你要说几千年以后地球上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这个都讲了。所以这叫奇书，对吧？第二个我要讲的东西就是简单提一提就好了。第二个，你知道4月1号在大陆发生什么事吗？4月1号，所有在中国网上的圣经下架，不准卖了。我到我几月，我上个月在香港，哎，现在是4月嘛，上个月我在香港，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拿到一份文件，网上下载，你可以，就是中国的爱国三自基督教会，他们出了一个文件，就是这个十九大以后出的，他们写到未来的5年，这个共产党要怎么样领导基督教，无神论的政党要领导有神的教会。你说这是不是叫牛头不对马嘴？在他们写的5年计划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把圣经怎么样中国化。很稀奇，这本书为什么那么受共产党的关爱？ 他没有去改任何的佛经，他也没有去改任何的可兰经，他偏偏就选了这本圣经，然后说我们要改，要重新翻译，要把它中国化。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件事，很简单，因为这是真的，所以他必须把它改掉，听得懂吗？如果是假的就没什么好改的，你要怎么讲无所谓的，听懂吗？他要改它，就证明这里面有东西是真的，他非把它怎么样改掉，不然的话对他的政权是有妨碍的。因为整个共产党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无神论，对吧？那偏偏我们的圣经说有神，那这下糟糕了，这个最大的前提，一个讲有神，一个无神，所以这两个是矛盾的。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无神论的政权要继续往下去，千秋百世的话，要永垂不朽的话，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改掉，他不敢说消灭，他只敢说改掉，叫做基督教中国化。所以我就是说这是很稀奇的事，他没有去改佛经，也没有去改可兰经，他偏偏一定要改什么圣经。所以这是灵界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是神的话语，他讲的是不变的真理。如果你认识这本圣经，你的生命要完全的改变。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盼望，就是盼望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听一听圣经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这个东西神会说得很清楚。如果有一个人把这个圣经删掉什么加一点什么，要受到神的什么咒诅的。所以这不是开玩笑，谁都不敢动这本圣经，可是共产党敢，他们要改，要未来的五年他们要把这个东西改掉。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中国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提到工作的内容里头去抓的不放呢？因为这个后面有东西的，这里面有东西的。所以这个是我要请大家注意的一件事。好了，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说到将来在神那儿，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在2000年前曾经来到这个地球上来做人，来完成对人类的救赎，把人的罪解决了，把义带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我们跟神可以开始有来往，这个是那个受膏者所做的事。然后他讲他还要再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位曾经来到地上做人的耶稣基督，他说他还要怎么样第二次来啊。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宗教经典里面，没有人说这个释迦牟尼说我要再来，穆罕默德说我要再来，没有的，只有耶稣他说我要再来。那下一章，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今天从网上下载的。去年年底，这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12月6号，我们的总统川普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有人注意吗？12月6号，他做一个重大的宣告，他说：“我们第一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件事是他的嘴里面讲出来的。第二，我们美国的大使馆要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全世界起来反对川普，大家都在那边批评他，骂他神经病，回教的世界简直就是说了，你 你已经动了我们回教世界的红线了啊，我们跟你没完没了了。连教皇都反对他，那联合国更不用说了。全世界能够站在美国这边的只有五个小国家，五个很小的都是小国家，他们会说，哎，这我们同意美国总统所说的，他们要参加这个行列。但是世界整体来讲都反对耶路撒冷要成为以色列的首都。那这件事是圣经里面讲的哦，今天没有时间去翻圣经说神当年怎么样定规耶路撒冷的未来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在神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跟上帝有关的。那么川普就说我要做这件事，所以呢后来他的副总统 Pence 就到了以色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今年他去的，他说今年年底之前我们会把美国的大使馆搬到以色列。等到他回来，川普跟他讲 No, 提早，不是今年年底以前，我们就要把我们美国的大使馆在以色列的国庆那一天，就是今年的5月14号搬过来，就是这栋房子。这就是美国马上就要来，这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叫做 Consular Office， 是什么？领事馆。这不是大使馆，是领事馆。那么川普说把这个领事馆变成大使馆先用一用，就是在今年有什么特别呢？今年是以色列建国刚好70年，他们建国是19485月14号建国，今年70年。所以美国总统说就在那一天我们美国大使馆搬过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世界承认的话，他川普在他当选的那一个年，就是就现在倒推的话，就是201611月4号他当选的，然后4个礼拜后以色列的犹太教的这有一个大的机构叫做公会 Sanhedrin， 他们的头写了一封信给两个总统，一个是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一封信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跟他们两个说希望你们两位总统可以扮演21世纪当年波斯王古列的角色。什么角色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刚刚我不是讲那个预言的时候但以理吗？但以理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殿被巴比伦王给毁了，然后在被掳之地神跟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好好住，不要忙着回家，你们得住70年，等到70年满了，那个时候改朝换代了。是哪一个朝代呢？波斯，就是巴比伦王那个朝代结束了，波斯的朝代起来了。波斯的王就是第一个王，就是古列 Cyrus， 他就下诏，神的灵感动他说你下一个诏，凡是住在这里的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你们愿意回去，你们可以回到你们老家重建家园，建第二个殿。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今天在2016年的年底，以色列的这个机构叫做 Sanhedrin， 就是公会，写了两封信，就告诉这两个总统盼望你们帮助我们以色列人要建第三个殿。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是绝对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在开始跟第三个殿这个说法出来了。下一次好，那么上二月就因着要建这个殿了，他们就发行，以色列就发行这个银币。这个银币你注意看谁的头像啊？川普啊 Trump， 因为他不是去年
做了一个宣言吗？啊，2017年12月6号，他宣布了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所以犹太人非常的兴奋，个个都爱死了川普。你终于替我们说话了，虽然我们1948年建国了，1967年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夺回来了，但是全世界都不承认，拼都要我们把这个耶路撒冷还给巴勒斯坦人，啊，所以世界人都在反对。但是今天，你美国的总统公开的向全世界承认，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不能改变。所以他们就出了这个银币，这个银币是干嘛的 ？Temple coin， 为什么叫 Temple coin？ 因为照着圣经告诉我们，在古时候有圣殿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每年到圣殿去朝拜神的时候，除了带祭物礼物来之外，还要叫做交个税，叫做丁税，就是 temple tax， 就是每一个人要交半十克勒，这是他们的单元的，这个就像我们一块人民币或一块美金，他们就是交半个十克勒这样的一个钱币，这是银子做的。出来了，那我要让你看三张，这是一种模式。后来又出了一个银币，下一张，啊，这是第二个银币。OK， 这比那个更 fancy 一点，它有这个是波斯王的那个国徽，这个是美国的国徽，这个是川普，后面这个是谁？古列王，波斯的王。OK， 然后他说 ，He charged me to build him a house in Jerusalem。这个就是古列王说的，说上帝叫我要在耶路撒冷为他建一个殿，这是古列王当年说的。那现在他们指望什么？川普能够帮这个忙，帮这个忙。所以，这是圣殿的那一个金灯台，翻过来下一张，这是反面，反面就是什么？这就是圣殿嘛 ，OK， 这是那个要建的圣殿。那刚刚我们姐妹放的那张相片的时候没有电的，那下一张就是一个圣殿的模式，怎么样？这个殿要怎么建？下一张 ，OK。刚刚我们姐妹说给我们看的时候，那个金顶有没有？就是这个清真寺，这是那个清真寺金顶。那新的圣殿第三个殿要建在哪里呢？就在它的隔壁，这一块。就是未来或者马上会发生的第三个圣殿，就在这个位置。好，给你们一些新的消息，这是最近刚刚发生的。这个推动这个第三个殿的这个机构叫做 Temple Institute， 我给它翻译叫做第三圣殿重建委员会，啊。那么这个 Temple Institute 呢，他们的头头那个主任，最近把这个工作辞了，他去做两件事。第一，上法院告，告什么？他讲这个地就是讲的这块地啊，就是这个圣殿山嘛，这块大的广场，43个 acre， 这么大的一个大广场。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历我1967年已经把耶路撒冷拿过来，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犹太人不准上去的。我们犹太人最多只能在这个哭墙边，在这个墙是东墙，反过去在那边就有一个西墙，那个西墙也叫什么？哭墙。那么以色列人都在那里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们有的人感动就流泪，所以叫哭墙，因为他们一直是王国。一直到48年建国，这个是很稀奇的事。那么为什么我们打下来了耶路撒冷，我们不能上去祷告呢？所以他就到法院去申诉，我们应该叫做跟阿拉伯人有相同敬拜的权利，所以要求法院让犹太人可以上去进祷告。他做了这件事，刚刚法院说你讲的有道理，批准。所以现在犹太人开始可以上到这个上面去祷告了，以前不可以的。
我们去年去的时候还是不可以，这是一件事他做的。第二件事，选国会议员，选国会议员，好，他去选的时候输掉了，没选上。可是呢，在那个竞选的时候，他曾经上来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那个现在没有电啊，现在只是一个空的广场，他去那里祷告了，祷告就被阿拉伯人开了五枪，他几乎丧命，几乎丧命，上帝保守他，他没死。因着这件事，他跟他一起选国会议员的那个对手，虽然对手赢了，他说我让给你，我不干，你来干，所以他现在就变成国会议员了。然后他做了议员，你猜他干嘛？他为什么把那个圣殿重建委员会的这个主任不干，辞职要去当议员呢？因为他可以立法，听得懂吗？他立什么法？猜一猜。鉴定，他的立法就是要求鉴定。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管你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有没有读过圣经，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讲到这些事都是在2000年前讲的，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时段，怎么样？一样的应验的，一样应验。所以今天不从川普一直到这一些犹太的拉比，都在非常热心的要促成这个圣殿的重建。所以以前讲到这个殿是遥遥不知道哪一天的事情，现在在2018年。就变成怎么样啊，就在眼前了。今年是以色列建国70年，所以我们现在是4月，对吧？剩下还有8个月，走着瞧，走着瞧。如果这件事情成为事实，那圣经按照我们刚刚读的那段话，还剩几年？这还剩7年。好，那有一段圣经你必须要知道的，下一章。好，这一句话呢是以赛亚书的43章，也就是在耶稣之前800年，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就说过将来有一天四散天下的犹太人都会怎么样回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拼老命移民到美国来了，对吧？现在阁下住了这里，算是都是幸运的一群。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这里能够待多久？你的后代不知道。假设我们慢慢我们这些人从 PR 变成 citizen， 然后在这里住下来，你生了儿子，生了孙，儿子生了儿子，孙子，所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到后来你的后代还会有多少人会想起说我还有一个祖国在大陆，要回去，要在那里回去，会有多少人？恐怕寥寥无几。也就是说，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你离开了你的家乡，如果跑到外国去住个几代下来，慢慢慢慢你就已经怎么样，就什么同化了，也落地生根了，你不太可能过了几千年你又跑回去了，不可能的。可是圣经说，我的百姓，我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四散天下已经2000年了，他说有一天我要通通把他们叫回来，这就是那句话，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须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招来，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这是上帝当年说过的话，对以色列人说的。什么时候应验？开始的时候是1917，英国的国会有一个法案通过，叫做 Balfour Declaration。 这个法案通过以后，那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是得胜国，所以他们的国会就立了一个法，说凡在世界上的犹太人，你们可以现在回去，因为现在中东这个巴勒斯坦是我们犹太英国在管理的，所以英国就说你们可以回来。所以这是1917年的事情。所以到现在是刚刚好多少年？100年。所以西安主义回国的这个风潮，就在过去的100年，包括在河南有一批犹太人，哪里？开封。对了，在落地生根，在开封上了100年的犹太人都离开了开封回以色列。你到以色列还可以找到这一批河南来的犹太人。这个是上帝老早说过的话，就应验了，就应验了。你今天如果去开封，还可以看到一些犹太人的会堂的遗址还在那个地方。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好像在那当年在那边管理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话。下一章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对吧？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就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并没有。因为他说的话通通是别的人说，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根本说不出来，神就老早就写在圣经里头了。下一章，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宣告，他是唯一的神，他也是唯一人类的救主。那偏偏国际歌里面怎么唱从来没有救世主。为什么你要唱这条歌呢？变成全世界共产党都要唱的歌呢？因为此地无银300两。很简单，如果没有救世主，他不需要唱这条歌。如果这里没有银子，他不要挂一个牌子说此地没有300两银子。他要挂在那里的话，就告诉你什么？有。很简单的逻辑。所以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人类有救主，他不是别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下一章，好，然后他说他第二次来哈，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天上的万地上的万族要为他哀哭，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招聚来，所有的人都要来迎接耶稣的第二次的回来。然后他下面就说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是耶稣当年告诉他门徒的预言，关于末世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就是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什么意思？无花果树在旧约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曾经被神祝福过，但是他们背叛了神以后没有悔改，神就管教他们，他们亡国四散天下，而且是重复两次这个历史。好，这样的预言里头他说有一天这个亡国的以色列人会再复国的。这个以色列这棵树这棵无花果树还会发嫩长叶，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民族还没完呢，我还要在他们身上还有事情要继续做。那这件事过了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2000年，1948就怎么样应验了。没有人想到犹太人四散天下2000年之后，居然他们回去重建了他们的家， 所有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通通要把他们消灭，到今天阿拉伯人还要消灭他们，可是他们站起来了，他们恢复了他们的以色列国。这是这段圣经当年从我们现在算起两千年前耶稣说的，这不是事后做个诸葛亮啊，这是讲了两千年的话。然后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讲当你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发嫩长叶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夏天近了，你们就看见这一切的事，就知道谁到了，人子近了，就是耶稣第二次回来就很近很近了，多近，正在门口了。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边有一个词叫做世代，英文圣经这个字叫做 generation， 那么 generation 的意思就是一代的人。那怎么样算这一代呢？第一起点就是以色列建国1948，对吧？从那个时代开始算一代的人。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篇诗篇，是摩西，就是这个头五本书的那个作者，他写过一个诗篇，诗篇90篇，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80岁。所以你把他这个诗篇拿来作为一代的人的话呢，就是从1948加70是多少？2018，今年刚好70。好，强壮的话呢，活到80。那所以说，这一切圣经讲到他第二次来的事情，就是在70年到80年之间，从1948算起，全部搞定。听懂了没有？这是圣经的预言了。我刚刚给你们讲的这些圣殿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可以看见，正在我们眼前怎么样，一样一样应验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与时怎么样俱进。我第一个例子说柯达公司没有与时俱进，他们一直墨守成规，他们一直认为没我们这个永百年的江山要一直下去的，没有想到他活不了百年，他就120年就结束了，破产了。因为他没有跟着时代走，他不知道时代的脚步一直向前，圣经是一直向前的，神一直向前行动的啊。那你如果没有注意神讲过的话，你就落后了，你就被这个时代怎么样淘汰了，就是这么残酷。但是你如果抓住这个机会，你想起来神讲的话是这样的真实，你就可以得救。所以我第三个部分要讲的就是到底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是怎么讲的。下一个，这个作者是保罗，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希利人，就是希腊人，就是代表的非犹太人，非犹太人。就是说这个福音神老早就传了，我们刚刚说耶稣之前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他传的福音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是讲这个题目，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信息一直传到今天，到末世还要传这篇信息。就是说今天神要在地上带下一个国，这个国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也不是中国，都不是在地上的国，他带下了一个国叫什么？天国。英文的翻译是 Kingdom of the Heavens， 是一个天国。那这个天国的重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王，他叫 Kingdom， 这个英文的翻译是叫王国，他的重点是这个国有一个什么王，这个王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也就是说这个耶稣神的儿子来，他要把一个天国带给这个地球上，但是能够相信他的人并不多。你知道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半，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多少的门徒啊？120，
120在那个马可楼上祷告，对吧？120个人。所以耶稣传道传了3年半，他得到的人120，可是后来等到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彼得出来讲道，彼得也是讲这篇信息，我相信。然后呢，3000人悔改，再讲一篇第二篇信息，5000人悔改，所以很快的这个速度就成长起来。你知道，中国是一个很难传道的地，传福音的地方。福音传到中国整整有200年了，200年，但是呢，头150年，也就是差不多在，1949年的那个时候，大概福音到中国大概150年，整个中国的人口是4亿6000万，基督徒当时只有70万，就是传了150年的工作，只有70万，也就是每1000个基督徒，每1000个中国人，只有1.4个人是基督徒，就1000个中国人啊，只有1.4个人是基督徒，所以非常难传啊，非常难传。好了，等到1949年，毛主席来了，到了文革，把所有的东西通通给毁了，然后一切归零，然后就改革开放开始了。1979、1978、1979，对不对？到现在40年了，中国的基督徒大暴涨，从当年的70万，现在是7000万以上，7000万以上，也就是说100倍啊，100倍的成长，短短的40年，有人还估计不止。那不管怎么样，我是根据圣经的发行量来算的。圣经呢，我假设1人1本。所以朋友们，神做事快得很啊！福音传到中国是这样的，受到很大的拦阻，150年也不过就是70万人信耶稣，凤毛麟角。可是等到神来做事的时候，他就你想都没有想到，在最艰难的环境中，福音做最快的传播，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头，信耶稣的人居然达到7000万人到1亿人左右，这么大的一个数字，难怪习近平蛮害怕的，他非要改你们这些基督教信仰啊。所以神是真的，他如果是假的，没有人要为他效命卖命的，他是真实的，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下面有一句话，福音是神的什么大能。那这个人同样的作者，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救了犹太人，犹太人不信，所以后来这个福音就来到了外邦人。好，下一章，这是讲到人的罪啊。他说前面，对不起，往再前往，对对，他说这句有一句话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看不见的。很多人说，你将有神，你给神给我看一看，很可惜啊，你的眼睛不够大，看不见。神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一位神，但是你看不见摸不到并不证明他不存在，对吧？今天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东西你是看不见你摸不到，最起码空气你就看不见，对吧？所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样知道呢？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你看见这个房子，你看见这个凳子，你看见这个桌子，
你虽然没有看到造房子的工程师，但是你知道有他，没有这个工程师不可能有这个房子，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设计者，你也不可能有这个椅子，也不可能有这个桌子，总是有一个人来设计的，才会有这一些有井然有序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一切都是在这位创造万有最聪明的神他来安排来设计的。今天我不会去讲什么大爆炸这些理论，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的科学只告诉我们圣经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合理的，是可信的。所以 这句话就说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今天人为什么说没有神呢？很简单，因为你想干你的事，所以 有神的话呢你不能干。我们中国 老祖宗告诉我们，三尺以上有什么？有神明。意思就是说，人在做事，谁在看？神在看。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就跟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的周围有空气，空气在这个地球上是无所不在，对吧？但是人看不见，你不能因为看不见你说没有空气，这是不可能的。你自己一呼吸你就知道有空气了。神也是一样，你一呼求主名，神就答应你的祷告。这个神是有反应的啊，你跟他祷告，他可以听你的祷告。这个神是真实的。那么人为什么跟神之间关系断了呢？很简单，因为人有罪，罪一来就把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切断了。所以圣经讲什么？圣经讲的福音就是人，一个罪人怎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刚刚我们姐妹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回家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家，对吧？你出门再好，我们常常说金窝银窝永远比不上自己家里的狗窝啊，还是自己家最好。那么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家，这是圣经最甜美的思想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在这地球上很孤单呢，你虽然做的最好的大洋房，你还是有一个失落感啊，因为你知道这些外面的东西，所有的物质东西只能给你暂时的快乐，过了一下你的感觉就是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因为这个世界的物质不能够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人不是只有物质，人有灵魂，这个灵魂是拿来认识神的，跟神相交的。你如果说没有神，那你这个灵魂不是就是一个孤魂野鬼吗？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归属不是坟墓，我们的归属是神的家，有的人叫它叫天堂。天堂你觉得是个物质的东西，其实天堂是一个属灵的东西，是神所在的地方，它是我们的家。天堂之所以可爱，不是因为那里有黄金街、碧玉城，那个物质的东西没有用的，真正它的可爱是可爱在哪里？神在那里啊，所以他要我们回家，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为什么有家归不得呢？因为人有罪，人有罪，所以神要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七十个七的时候说，那个基督，那个受膏者弥赛亚，他来就是解决人罪的问题。那下一章，这是人的罪，我就不去读了啊，你们有空罗马书第一章里面都把人的罪全部一样一样的说出来。下一章，好，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我们一起念这句话，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这里有几个词稍微解释一下，一个叫做恩典，一个叫做救赎，一个叫做称义，三个字。恩典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打工，然后老板给你发工资，这是不是恩典？不是，这是你应得的，你做了努力干活，你得到这份工资，这个不叫恩典，这是你应该得的。但是如果你生病上不了班，老板仍然发你工资，这叫什么？这叫恩典，因为你没干活，但是老板关心你，他还是把十足的工资发给你，这个本来你不应该拿的，但是他说我给你，这个老板对你好，这叫恩典，是你没有劳苦但是你却得到了，这就是恩典的意思。然后第二，救赎，英文这个字的意思是redeem， redeem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有人被绑票了，绑票啊，懂不懂啊？那你如果是你是大财主，你的儿子被黑帮老大绑票，他向你要多少钱？100万或者1000万，不管了啊。那你为了爱你的儿子，你要把他怎么样？赎回来，对吧？所以你就把这个强盗要的钱，你把他预备好，然后你们约一个地方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我们大家都懂的事情啊。在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些人自从犯罪以后，我们就被绑架了。谁把我们绑架去了？撒旦魔鬼，神的仇敌。我们就因为罪就落在魔鬼的手里。那今天神要把我们落在魔鬼手里的这个罪人要把他救出来，那你得付什么？赎价。要付这个赎价。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地球上，他来做人，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愿意成为我们的赎价，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来承担那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叫做救赎，他以无罪的来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他为我们付。这是这本圣经向我们传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救恩的道理，并不复杂，就是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神说我来救你，我用我的儿子来做人，他站在一个无罪的人的地位上来为我们上十字架，付了罪的代价。所有愿意相信的人，这个礼物就怎么样给你了。所以你因为得着这个救赎，神就称为你什么？称义，英文就是 justification， 就是你的罪就怎么样赦免了。因为他付的代价，你只做一件事，相信接受，就是你的，你并没有为着这件事花一毛钱，做了什么功德来换。这是圣经启示的最奇妙的一件事。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告诉世人人人都有罪，这是佛教也是这样讲啊，回教也是这样讲的，但是这些宗教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叫做将功赎罪。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好好的怎么样修行，你吃素，你念经，你积功德，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你的功德够多，你就怎么样得救了，如果你的功德不够多，你还是要再轮回啊。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的， 你做的再好，你仍然不那个好。圣经的话叫做是一个破旧的衣服，没有办法遮你的羞，你必须靠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借着他的儿子来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叫做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相信他的人就白白的称义。听懂了哈？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就停在这里了。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那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凡是愿意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接受、来信仰、信他，这个恩典就是你的。这也是我们中间所有的基督徒可以做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天地的主宰，你告诉我们你爱世人。当我们迷失在罪的里头，我们找不到方向，我们被这个世界、被罪恶所捆绑，你知道我们没有出路，你爱我们，你就打发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付了罪的代价。今天你要我们所有的罪人愿意谦卑自己，向神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就称我们为义，我们就重生，我们就得一个新的罪得赦免，得一个新的生命。主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把这个福音向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们啊、亲友们来传讲。主啊，因为时间是那样的紧迫，你在古时候所说的预言今天就在我们的眼前一样一样的应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再拖延了，你说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寻求耶和华，趁着我们可以接纳你的日子，在接纳你、悦纳的日子，我们来接受你，来享受你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福分，免得当这个恩典的门关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再回到神面前了。主啊，在这一个恩典的门还开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你必在耶稣基督里面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愿意借着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来问我们在座有哪一些朋友们，今天晚上你听见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愿意这样子接受的人，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你抓住这个机会，有吗？不要犹疑哈，如果你愿意，你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来接受。我替你祷告，感谢主。有一位，还有吗？这是一个你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耶稣基督爱你，神把他自己的儿子赏给我们。我们如果知道自己，虽然你是在这个世界，你已经走了人生的一段路，但是你知道你将来去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归属是什么吗？你可以回家，你也可以继续的流亡在这个世界，甚至到你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但是所有的基督徒，你来接受神的呼召，你来回到他的面前，有没有？刚刚已经有一位做了明智的决定，还有没有？你愿意来接受？
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机会过了就没有了哈。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柯达公司，它是可以转型，但是它一直犹疑，一直拖，一直拖，到有一天它整个的这个公司就垮掉了，因为它没有与时俱进，没有俱进。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抓住机会，因为这个时候不多了。这一个科，这叫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这个七年，最后的七年呢，有一段时间叫大灾难，这个地球上人类要经过很大很大的灾难。你如果有神的帮助，你可以逃离这个大灾难；你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你要经过这个可怕的日子，可能是天灾，也可能是人祸，还有可能是经济的崩溃，这都是圣经预言过的东西啊。那我们基督徒都定听得懂啊，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数，神会保守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是你来接受主的晚上，有没有？你愿意接受抓住这个机会，举手，我为你祷告，有吗？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唱那首歌好吗？刚刚我们带我们唱的《回家吧，回家吧》。愿意这首诗歌，你今天晚上抓住，照着这个诗歌的感觉，你说神啊，我愿意回家。等下座位底下有一本黄诗本，284首。284，你的座位底下有一本，有了是吧？好，上面来。一起来。从前流浪远离边户，现在要回家。我魂衰残，我心悲伤，主我要回家。诗歌是一个呼召，谁的呼召？就是爱你的神，他向你发出呼召，盼望每一个人。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可是他不强迫你，他愿意你用你的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答应他的呼召，回家吧，回家吧，不用再流浪。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个世界短暂的岁月，就算你活100岁好吧，最后你还是要离开的。你离开的时候很稀奇，人是空空的，两手空空的进入这个世界，等你走的那一天呢，还是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你什么也没有，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你还拿什么 来换你的生命呢？你的灵魂是最宝贵的，你的灵魂是存到永远的。连共产党都说某某同志怎么样，永垂不朽，永垂不朽。因为你是口里面讲没有神，可是你的灵魂告诉你，你还是要活到永垂不朽的，你的灵魂是不死的。每一个灵魂都有一个归属，圣经说神是你的家，你要回到他那里去，这是圣经的福音。盼望我们再唱一次，你来向他祷告，再来。
罪恶道路，现在要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话，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是主呀，要回家。
我再做一次的呼召，希望你里面有感动的话，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你说父神，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如此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我保证你永不会后悔，这一个抉择非常的重要。还有吗？刚刚已经有几位举手了，还有没有？抓住机会。哦，有没有？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因为天父爱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何必拒绝他的爱呢？我们刚刚举手的站起来好吗？我为你祷告，我为你们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来，站起来，来来，刚刚还有，来，站起来，为你祷告，为你祷告，来，站起来，来，起来，我们来祷告，还有没有？起来，我们祷告。我，要，来，好，谢谢主，我们低头祷告。我说一句，你也跟着我说一句，好吗？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从前不认识你，但是今天听到你爱我，你又打发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我愿意向你承认，我一生有许多的罪，最大的罪就是不认你为我的父神。但今天我愿意向你悔改，求你赦免我的罪，让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让他的宝血洁净我一切的所犯的罪，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从今天起，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求你来祝福我的一生。也因着我相信了你，你把这个福气带给我的一家，求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恭喜你们，求神 悦纳你们的祷告，好吧？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些要发给你们的。